今天所读的这段圣经呢，是一段历史，就是在当犹大国灭亡了，耶路撒冷被毁了以后，那么事情后来的发展，当然在那个时候可以说大部分的犹大国的军兵大部分都死了，也有少数人被巴比伦带到巴比伦国去了，那剩下的这些难民少数留下来的都有一个责任，因为如果那个整个地是空的没有人的话呢一方面来讲，那任何人都有机会来占领这个没有人管的地，比如说南边的埃及可以上来，或者其他的国家也可以上来。那另外呢，这个空地以巴比伦军队去打仗的时候，他需要有一些粮食，他总不能从巴比伦千里之外运粮食到巴勒斯坦供给他们军队的需要，所以当然他希望当地人有人在耕种，所以呢可以提供这些粮食。那谁来种？当然不会叫巴比伦的军队的军人去种地，就当地的人，他为什么留下一些很穷的人，就是他们可以耕田，然后可以收拾各样的谷物，然后有油有酒，所以这是为什么就这个人留下来。那要管理这些人怎么办呢？于是巴比伦王就立了一个人叫做基大利。基大利是他这边列出他的祖父他的父亲谁谁谁。那这位基大利其实出生于权贵之家，就是说至少从他祖父开始，就在约西亚王的时候就已经是做大臣。那他父亲也是在约西亚王以后的约雅敬王等等这些王当中担任大臣，所以他是出生于一个权贵的家庭。那么在犹太人当中，这个家族是一个属于比较敬畏神的一个人，那因此立他为省长以后，那收拾了这些难民，那从这个情况看来，那至少那些少数残余下来的这些难民可能有一个机会可以过一点好日子，稍微好一点的日子。但是这段故事就记载了，没多久，大概只有两个月左右，基大利就被暗杀了。被暗杀以后，当然这很多事情就乱成一团。所以这段故事写了一个这个事情，那为什么很重要？为什么需要写？整个来看哈，已经是情况糟糕的不能再糟糕了，又发生了这件事情。其实这在表达一些事情需要我们慢慢去思想。那好，我们从刚刚所读的圣经来看，第七节的时候，巴比伦王立了基大利来做省长，就是犹大省的省长，然后把一些剩下没有带走的，有男人有妇女有孩童还有境内极穷的人统统交给他。要做什么呢？他后面就有说了，他们那时候是你知道那一年到犹太历哈，是他们是阴历哈，不是我们的阳历。犹太历的四月的时候，巴比伦军队就攻进了耶路撒冷，耶路撒冷沦陷的时候是四月份，然后一个月以后五月份的时候就把城烧了。那烧的时候是一个月之后是谁呢？尼布沙拉旦，就是他的尼布甲尼撒王的那个护卫长，他来的时候把这城烧了，五月份的时候。然后这件事情发生，基大利被杀的时候什么时候呢？41章第1节，七月。所以四月耶路撒冷沦陷，五月耶路撒冷被毁，然后就立基大利做省长。那他不能够在耶路撒冷整个城被毁掉，不能住在那里面，他就带了米斯巴。米斯巴在哪里？耶路撒冷以北大概只有10公里，很近的一个地方，他在那边作为他的驻扎的地方，或者说他的办公室。两个月以后基大利就被杀了。基大利被杀以后，犹大省的省长没有了，那巴比伦军队就会袖手不管吗？也眼看着巴比伦军队又会回来了，就在这个情况下发生这件事情哈。所以你大概知道有一个时间上的一个转折点。那也因为是这样哈，那是犹太历，不是阳历的哈，四月、五月、七月都不是阳历，是阴历的。所以 阴历的四月的时候，犹太历的四月的时候，就差不多相当于什么呢？相当于我们的暑假的时候，我们六七月的时候，至少七月份，他们所谓的过年，犹太人过年是七月哈。七月的时候，中间有个日子就是 Yom Kippur， 就是赎罪日。赎罪日通常在阳历的十月中下旬，秋天刚开始的时候，所以应该你就可以知道了。前面四月、五月到七月这个当中，就是暑假的时候，就夏天。所以他这边有提到，他要收拾那些夏天的果子。所以那个时候，五月份城被毁了以后，被烧了以后，那几个月干什么？那些难民就是要收拾夏天所耕种、所收拾的各种的东西。然后到了七月份，除了他们庆祝一个祝棚节，祝棚节又称为收藏节，就是秋天开始了，把夏天以前所有的东西收藏起来，准备过冬。所以祝棚节是收藏节，也是收拾那个。所以因此，基大利最主要的责任就是让这些难民把虽然战争当中所有收拾的各种的谷物，包括果子，包括葡萄可以酿酒，橄榄可以做橄榄油嘛。这些都要收拾起来，他的责任在做这件事情。然后就在这个当中，基大利被杀了。然后这些难民呢，刚刚所读的故事你就知道，最后这些难民又要再度逃亡，他不能留在犹大了。为什么？巴比伦军队听到说他们设立的省长被暗杀的时候，军队一定会回来的。那时候那可就不分青红皂白，是谁杀谁啊，谁是好人谁是坏人，反正看起来犹太人都是坏人，所以他们要逃了。所以后面最后的结果是他们想要去埃及。这整个故事大概有先有一个时间跟空间的一个大概的轮廓，让我们再来看他的一些细节。所以呢，他们设立了基大利做省长，把剩下这些没有带走的这些男人妇女孩童还有弟兄通通交给他去管理。那么那个时候下面又提到有一些所谓的军长啊，军长，我们现在中文的语义的军长，一个军长可以管一万人，这时候不是的，这个军长就是军官了。军官可能管几十个人，管了一百个人，可以管一千个人啊。一些军官包括谁？包括暗杀了基大利的伊斯玛利，还有另外两个人叫做约哈兰、约拿丹。他这边列的意思是军长啊，下面这些名字通通是军长，通通是军官啊。所以不但以斯玛利就是一个军官，那另外两个约哈南跟约拿丹兄弟两个也是军官，还有一个叫希莱亚，还有一个叫做以弗的众子等等。那这些名字后来都没有再提到，所以这些人并没有在历史当中扮演什么重要的角色。但是那个约哈南是关键的人物，因为约哈南后来就把这个伊斯玛利赶走了，把这些难民救回来，所以约翰兰是当中的一个。然后他们这些因为打仗打败了嘛，所以这逃亡的人中有些军人就没有死，也没有被俘虏，没有被带到巴比伦去，藏在某些地方。那听说基大利做了省长，他们就从他们所藏身的地方通通跑到米斯巴去见基大利。然后在这个时候，基大利最主要的责任除了要收拾这些农作物要供给这个巴比伦人以外，另外他也要负责安抚这些民心嘛，所以他就跟他们起誓说，放心，你不要怕巴比伦人啊，就是加勒底人，不要担心，只要住在这里，那服侍这个巴比伦王就可以得福。我呢会住在米斯巴伺候那些在他们当中，当然有一些巴比伦来的那些加勒底人啊，你们要除去这些酒啊、油啊、夏天的果子啊，然后等等收拾的东西，当然他们自己也可以食用这些食物嘛。但另外一些其实是要供给巴比伦军队的。那其实你知道，从整个如果你注意到我们一章一章的讲耶利米书的时候，好几次就出现过基大利跟他的父亲，他父亲叫什么呢？叫亚西干。亚西干曾经在有一次，当耶利米在圣殿发表 耶和华透过他讲的一些预言，就是巴比伦人会来，然后以色列人被毁的这个信息，民众不高兴，祭司长不高兴，要攻击他，把他锁起来的时候，是亚西干把耶利米放了。所以亚西干这个家族，然后他的亚西干的父亲叫沙番，沙番的时候就是约西亚王时代的一个君王，是他的书记，是沙番在圣殿里找到的那本圣经摩西的律法，拿去给约西亚王，带来约西亚王的一个属灵大复兴，那就是沙番。所以这个家族你可以算是一个比较敬虔敬畏神的一个家族。那也因为这样的缘故，从当然到耶利米的时代，耶利米他开始侍奉就是约西亚王十三年，那是耶利米可能二三十岁的年轻人，而沙番是大臣，是一个老臣，所以因此年龄上来讲，沙番比耶利米大很多，但是亚西干可能跟耶利米的年龄是差不多的。所以这个家族不但是敬虔的家族，他们对于耶利米所说的预言基本上是可以接受的。所以因此亚西干提到这对犹太人说，你们要顺服巴比伦王，你就可以蒙福，这些话不是他自己随便讲的，那就是耶利米的预言。耶利米说你不要打，要顺服巴比伦王，可是犹太人不听，基大利他是接受的，所以他对于百姓所说的话就是耶利米当时说的话，只是那时候耶路撒冷还没被毁的时候就讲了，可是没有人爱听。现在耶路撒冷果然按照神的预言，人的应许，他被毁了，那基大利所说的话就是耶利米的意思。然后他叫他们要安心守在这里，然后因为这样的缘故，所以当时在战争过程中逃亡到离开犹大国的地方，跑到东边的摩押或者是亚门或者南边的以东国的这些犹大难民就回来了，回到米斯巴，希望在基大利的管理之下呢，或许有一个好日子。因为毕竟你寄居在别的国家算是逃亡可以保命，可是这些国家不会优待你的，不会真正保护你的，因为你是难民嘛。那只要你做过难民你就知道，我刚从匈牙利回来，匈牙利隔壁就是乌克兰，乌克兰打仗的时候有一批人跑到匈牙利，后来太多了，所以是匈牙利就在边界就设了一道墙，所以特朗普对这个很高兴，他在墨西哥盖的墙就是效仿匈牙利在这个乌克兰边界的这个墙，所以不准任何一个乌克兰人来，那已经来的尽可能把他送走，送走送到，因为他们是欧盟的一部分，走。所以表示说匈牙利不欢迎乌克兰，所以乌克兰人在匈牙利的时候不被优待的，可能在别的国家呢，哎呀照顾你呢，给你钱啊什么，在匈牙利 NO 不让你进来，而且尽量让你赶走。你这些犹太人到了亚门，到了摩押，到了以东，寄人篱下。哎，现在听说有一个犹大省长基大利的，而且基大利的名声也不错，这个家族是一直是名声不错的，他们就回来了，就聚集到米斯巴来，希望在基大利手下，然后过日子嘛。那当然，他们也就一起在做这些事情，就是收拾夏天的果子，然后积蓄的酒啊、油啊这些东西。所以到十二节为止，这还是好日子。然后十三节开始，这些军官回来的时候，其中一个约哈南也是其中一个军官，他跟其他的军长都到了米斯巴见基大利的时候，他就告诉基大利这个约哈南说，亚门人的王叫做巴利斯，他呢打发了另外一个军官，那个军官是伊斯玛利，他来要他们串通起来，要准备要谋害你的命，你知道吗？那基大利不相信，基大利觉得怎么会有这种事情嘛？而且基大利其实不是不认得伊斯玛利，他们是同一时代，都在最后的西底家王朝里面，他们都是算是做官的啊。这个官大小这不知道，但是他们年龄差不多，都在那里做官，所以基大利是认得伊斯玛利的。他不会这种事情。现在国家灭亡了，然后我们好不容易有一个好日子，可以稍微喘一口气，不会讲这种话，你不要这样讲。他不相信， 然后约翰人甚至进一步的说，这样子，我去把这个以斯玛利杀了，免得这个祸患哈。那基大利也不肯，他就拦阻了他做这件事情。那当然，圣经上的记载只记载到这里，中间没有任何的详细的内容或者是怎么样，基大利是怎么想的？因为在整段圣经我们所读的来讲，你就注意一件事情：从刚刚所读的40章第7节到41章结束，有一个人从来没有出现，就是耶利米。耶利米到哪儿了？应该就在米斯巴。你前面在讲的时候，他是到米斯巴去见基大利，所以他在米斯巴，耶利米在那里。可整个故事里面没有提到耶利米的任何角色，实际上没有说，我们也不必乱猜测。就是说，基大利问过耶利米吗？没有，或者怎么样都没有，他只在这个当中。然后在这整个的过程中，那些军官建议说要小心提防这个以斯玛利，但基大利没有放在心上，他觉得没有这回事，不放，没有这回事。但是说着说着，因此就出了一个问题了。然后第41章前面几节就是以斯玛利果然来了，带了10个人。然后我就说，因为这个基大利本来就认得以斯玛利嘛，就请他吃饭。请他吃饭的时候，就那10个人跟以斯玛利就把主人给杀了。在当时犹太的不管是摩西律法或者当时习俗来讲，你知道很多暗杀事件是发生什么呢？主人安排了一个中国人叫做鸿门宴，请客人来，然后把客人宰了，这是有了主人做客，安排一切，包括所有的伺候的人可能都是他手下暗杀。很少有这种情况下是客人去做客把主人杀掉的。客人，主人做客要带你吃饭，把你当成朋友，在当时的规矩是同桌吃饭就是朋友嘛。我请你吃饭，就客人把主人杀掉了，这是很少见的。在圣经当中有好多次暗杀事件，从来没有是客人杀主人，都是主人预谋安排的一个宴席，其实要杀那个客人。那这个是发生过好几次。包括大卫的儿子亚沙龙杀他哥哥暗嫩的时候，就是他请客啊，然后暗嫩来了，就弟弟杀了哥哥。这种情况是有的，客人杀主人的，除此以外没有第二次。所以这个当然一个人要做坏事了，管你什么习俗，管你什么道德，什么都不管了。但这个情况下是基大利把以斯玛利把基大利杀了。他不但是杀了基大利，他又说了什么呢？第3节，又杀了住在米斯巴基大利那里的一切的犹大人和所遇见的加勒底的兵丁。他杀了这些巴比伦王的加勒底的兵丁也算是情有可原，因为对他俩是个敌对的，还把这个杀了。可是为什么把米斯巴的犹大人也杀了呢？那些人跟这件事又有什么关系呢？他们都是难民的。但总而言之，他说杀了犹大人，当然说了杀了犹大人并不是全部杀了，因为后来他不是俘虏了一些女人啊、孩子啊什么东西，表示说他不是把在米斯巴所有犹太人，可能有没有成千上万，大概有成百上千吧，都杀了。不是，我想就是当时在基大利身边的一些，他总是有一些官员或者其他服侍的人，那些人都杀了。可这些人就说，你可以知道这个以斯玛利这个人非常的残暴，那因此那些跟这个无关的人他也同时杀了，所以这个人是非常残暴的一个人。然后到了第4节以后，他不但杀了这些在基大利的犹大人，他可能觉得有一些犹大人服侍基大利，就等于基大利那一伙的一起杀了。可是后来又有来了80个人来这边要献祭的，他把这边也杀了，这个又是什么？所以你就知道他的个性残暴，然后他怕消息泄出去，他做所有的事情他根本不考虑到任何的什么爱心、仁义、道德，什么完全没有的。所以他说来了70-80个人，这80个人从哪里来？从事件示罗撒玛利亚来的。可能我们大家对于这个以色列的地理位置没有什么概念，所以大概说明一下， 整个以色列是窄窄长长的，所以从最北边的黎巴嫩边界那个城叫做但，十二支派有个支派叫但，但支派，这是最北的一座城，到现在还在。然后最南边的叫做别斯巴，别斯巴已经到了埃及边界，所以从北到南很长的一条。那么大概在正当中的部分，差不多当中不是刚刚好50%对50%了，不过中间左右就是耶路撒冷。所以耶路撒冷做首都的意思，就是在以色列来讲，无论往北边无论往南边，刚好在差不多中间。那耶路撒冷再往东南一点的话，就是死海了，死海了。那因此耶路撒冷差不多在中间，那后来分裂的时候，分裂南北国的时候，就是以耶路撒冷不是耶路撒冷为边界，耶路撒冷为北边就是那个便雅悯支派，以那个为边界是属于南国犹大国，那便雅悯支派以北的就是北国叫以色列国。那因此这边讲的这几座城事件就在便雅悯支派以北，它是属于以法莲支派的一个城，很有名的城叫做示剑。示罗也是曾经有一段时间会幕，当他们从埃及过来，过了约旦河，还没有在耶路撒冷建圣殿以前，有一段时间示罗会幕在示罗，所以祭司以利以及后来的撒母耳原来都在示罗的，后来示罗因为跟非利士人战争战败以后，整个会幕就毁掉了，所以示罗也是在北边的。再来撒玛利亚，撒玛利亚就是北国以色列的首都，所以因此他提到这三座城，从撒玛利亚来，从示剑和示罗来的，表示这些人不是犹大国的人，是北国以色列国的人。只不过北国以色列国呢，在犹大国灭亡之前140年就已经灭亡了，没有北国了，只是那些百姓是在北边的。然后这些人来，为什么来？要献祭，拿着素祭乳香，要到耶和华的殿。其实他们是知道了，耶路撒冷已经被毁了，圣殿已经被烧了，他们要到耶和华的殿来献祭，已经没有所罗门圣殿了。他们要来干嘛呢？其实来见基大利，然后可能他们觉得这边会有一个献祭的地方嘛。总而言之，他们要来见基大利，要来献祭，不管他们是什么样的心理，他们来了。那这些人来的时候，他就形容说，这些人胡须剃去，身衣服撕裂，身体划破。这几个字哈，我们看起来就是这样，表示他是落难还是虔诚还是怎么样。在当时来讲哈，你知道犹太人跟今天的中东穆斯林是一样的哈，他留胡子的。假如你把一个犹太一个穆斯林今天来讲哈，他上面有胡子下面有胡子，你把胡子剃光，对他而言是个羞辱，他几乎等于没穿衣服一样。所以今天的穆斯林是这样，你剃他胡子的时候，对他而言这是个羞辱。那当时人也是一样，以色列人他们犹太人他们是胡子是不会剃的，最老的时候当胡子很长，所以胡子剃去来就表示有一种特别事情发生了。那衣服撕裂当然是悲愤的，他衣服会撕裂的。另外一个身体划破，这件事情是犹太人当中摩西律法规定是不可以的，因为当时其他种族的人，摩押了亚门人了，还有这些其他种族的这个迦南地的这些外族的人，他们在他们宗教里面有的时候为了表达一种敬虔，他们把身体划破。这就好比什么呢？在台湾有一种鸡桶，鸡童是教鬼的哈，那他们有一种鸡童在做法的时候，他就会拿各种的武器，刀啊、剑啊、狼牙棒啊，把自己打打弄流血，你知道？所以在异教异族当中，很多不同的民族有一种类似的风俗，用划破身体来表达自己的敬虔、自己的什么东西。但是摩西律法就严格规定，你不可以这样做，你不可以效法外邦人做这种所谓的宗教语。形式，那这些人来要献祭给耶和华，去划破身体，那什么意思？你就知道，这些人其实一种我们叫做宗教混杂，他要敬拜耶和华，可用的方式是敬拜异教神明用的方法。当然，北国以色列已经灭亡了，在 国家还存在的时候，他们的百姓，以色列百姓在北国就是一种宗教混杂。先知以利亚的时代，那时候他们又拜巴利又拜耶和华，以利亚就挑战说，如果巴利的人就单单去拜巴利，如果耶和华是就单单拜耶和华，你不要又拜耶和华又拜巴利。当时的百姓一言不答，什么意思？我就是要脚踏两只船。对，先知以利亚时代就是这样，直到这个时候国家都灭亡那么多年了，那些人还是一样说要献祭给耶和华，可是整个的服装和做的那个方式就不是一种一个敬虔的敬畏耶和华人该做的事情，他做的事情是这样，可是他表达他的敬虔。结果这些人来了，不管什么原因来了，结果呢他们并不知道基大利已经死了，然后这个以斯玛利呢又很会演戏，哎呀，哭得出来迎接他们，干嘛哭啊？他是为基大利死的哭，才不是呢。他是哭什么？哎呀，圣殿没了，哎呀，圣城毁了，哎呀，好惨哦。哎，然后说来来来，见基大利，带他们进城以后就把这个人杀，这些人杀了。只不过呢，有十个人比较聪明，说我们还藏了一些宝贝，就是因为当时这种战患的战乱当中有粮食就是不得了的，他说我们还有酒还有油还有一些大麦小麦藏在什么地方，所以那十个人留下来了，他要把这些东西拿到，那其他七十个人就杀掉了。所以你就看到以斯玛利这个人哦，他真的是非常残暴，完全没有任何的一个善心，然后最后他也不会留在这里，为什么？他从亚门王派他过来的嘛。那到亚门国的话呢，他可以得到一些保护，留在这个米斯巴这种地方是一个很危险的地方，因为他杀了这些人，那犹大的其他的军官如果知道一定会来了嘛，所以他准备要带走，就把这些人准备都俘虏然后带去亚门，他从那里来还回那里去。但是这边说了一句话哈，第十节，以斯玛利把以斯巴剩下的人，就是众公主和人住在以斯巴所有的百姓调掳去。公主还有那么多公主吗？就是公主这个字哈，广义的说法就是皇家的女眷，女人在皇宫里的女人，那都是公主吗？是西底家王的女儿？未必。那皇家的女眷来讲，有各式各样的人，有包括一些可能有皇家血统的，但未必是西底家王的啊，这也包括在内。广义的来讲，如果在清朝的话，这叫格格，格格就是公主，但是她不一定是皇帝的真正的女儿。所以这些众公主这个翻译来讲，现在很多的翻译本哈，不管是英文和中文的，都不用公主这个字，就是皇家的里面跟皇家有关系的女人呐、啊。那当时巴比伦如果真的是公主的话，可能就带到巴比伦去了，带走了真正的公主。那这些剩下的可能跟皇家有点关系，他们只是留下来的，因为皇宫里面除了就女人有很多嘛，对不对？妃嫔以外，还有伺候妃嫔的一些婢女，什么东西都是皇家里面的，那也有些可能血统上跟皇家有关系的。那这些人以斯玛利准备着要带去亚门，那当然后来是被约翰兰通通带走。然后第十一节开始就提到情形有个逆转，就是约翰兰跟其他的这些军官知道了以斯玛利果然暗杀了基大利，他们老早就说他们知道这个事情，于是就带了人要来和以斯玛利作战。那你知道以斯玛利带了多少人？只带十个人，他只有十个人，所以这些军官们带着军兵来的话肯定超过十个，而且好几倍的嘛。如果要打的话，以斯玛利没得打的嘛，所以以斯玛利一看到这些军官来了，他根本没有打仗，大概就逃了。所以这十个人里面带走了八个人，那表示有两个就死了，战死了，就立刻逃走了，就跑到亚门去了。然后这个约翰兰呢，就把剩下的所有的百姓就不但是拿回来了，他就提到什么呢？剩下有什么？剩下一切的百姓，有兵丁， 兵丁当然是犹太的，不是加勒底的，犹太的少数的兵丁，也有些妇女，也有些孩童，没有特别提到 太多的男人，因为当一些百姓里面也有男人了，主要是因为有一些犹大的男人是在以斯玛利杀了这些犹大人的时候杀掉一些可能本来是服侍基大利的啊，这些人。还有所谓的太监啊，太监这个字原来的意思不一定是太监，也许翻译成内侍，就是伺候皇帝的人。我们现在有所谓的太监，在那个时代犹大国是一般来讲哈，一个男人被阉割以后他就不能够进入那个所谓犹太人的会，就是说犹太人的这个不遂列位那个的，所以可能就所谓的太监其实就是伺候皇帝的一些内宫里面的一些士官啊，内侍可以这样讲。那这些人然后他们就离开了米斯巴，为什么呢？就怕说巴比伦军队知道基大利被杀以后可能军队会回来，就离开了米斯巴。那米斯巴我说过在耶路撒冷以北大概10公里的地方，他们就往哪里走呢？去到伯利恒，靠近伯利恒的金汉峪，伯利恒在耶路撒冷的南边，要往南走，就是要往埃及走的话一定往南走到埃及，所以就往南离开了米斯巴，到了伯利恒附近的一个地方，准备要进入埃及，因为他们害怕这些加勒底人。当然后面的故事在42章就会提到，他们想要去埃及之前他们想知道该不该去或者怎么样，所以42章开始耶利米就出现了。但我说41章跟40章的后半耶米的名字没有出现过，也就是说无论是百姓无论是当时的基大利或谁，没有人去透过耶利米去求问神的旨意的，没有，他们只是这些事情就这样发生了。那整个事情这个故事到底有什么特别的意义要写在这个圣经里面？首先一件事情你要知道，这件事情我们只是历史当中的一件事件，可是对犹太人来讲这事件是很重要的事件，因为到了先知撒加利亚书，他们那时候重建圣殿有撒加利亚书、哈该书，对不对？撒加利亚书是已经大概耶路撒冷被毁以后70年左右，哈该书跟撒加利亚书那时候写的，那个时候犹太人当中，那就是国家灭亡以后被掳的犹太人当中，有3个时期他们会禁食，4月、5月、7月。4月的禁食是为了纪念耶路撒冷被攻破，5月是纪念耶路撒冷被毁被烧，7月就是纪念基大利被杀。所以表示几十年之后被掳的犹太人，这些人禁食，有些人是在巴比伦，有些是跟着当时的所罗巴伯回到耶路撒冷要重建圣殿嘛。在被掳犹太人当中有一个习俗会纪念基大利被杀，表示这个事件对犹太人当中不只只是过程的一些悲剧，小小的悲剧而已，对他们也是一个刻骨铭心的，跟耶路撒冷被攻占跟耶路撒冷被毁它可以相提并论，变成3个禁食的日子当中的一个。但是对他们来讲，基大利被杀是一个他们整个过程中一个重大的事件，而不仅仅是一个小小的事情而已。那第一件事情就是说，像以斯玛利，以斯玛利这个人是谁呢？在41章一开始就提到这个人以斯玛利，他有提到他的祖父，他有他的父亲，他是以利沙玛的孙子尼探雅的儿子以斯玛利，但前面叫做大臣宗室，什么意思呢？就是以斯玛利是大卫子孙，是皇家的，是皇家血统的，他有大卫的血统，也就是说他跟西底家王是同样一个血统的，只是他不一定是嫡系的王子当中有权可能接继人做王的，但至少他是大卫的子孙，而且是大臣。什么意思呢？他在西底家王的时候他也是一个臣子，不管他的官位多高，基大利也是，所以他跟基大利这个以斯玛利跟基大利我说是同事，都是服侍家里西底家王的，不同的是 以斯玛利是有大卫皇家血统的，基大利是没有的，基大利就是一个大臣的子孙。所以所有圣经学者都在猜测以斯玛利为什么要暗杀基大利，当然我们只能猜测而不是有圣经或任何的证据。其中一个可能性就是说，因为尼布甲尼撒王立了基大利做犹大省长，那以斯玛利会觉得那血统我是大卫子孙的，应该选我吧，可是也可能就是因为你是大卫子孙，所以巴比伦王不信任你啊，他为什么要立一个大卫子孙皇家血统的做省长呢？将来他如果造反独立呢，我找一个犹大人是一个君王的是一个大臣的后代，那没有问题，找一个，所以不管什么原因立的是基大利。可能以斯玛利心里面有点嫉妒，也盼望犹大人犹大省这个地方在乱成一锅粥的时候，他说明有机会摇身一变又变成领导者或什么种种，他有什么原因我们都是猜测。那亚门王是在当时很多国家都被巴比伦灭亡以后，亚门是当时少数硕果仅存一个国家还没有碰到的。那当然他希望犹大这个地方不安定，有个省长如果稳定下来的话，对亚门来讲没什么好处，相反他乱成一团的时候，他可以趁机会比如说占领这个地方或者做什么事情。所以犹大稳定了以后，一个政治上的稳定对亚门国没有任何好处，所以他当然有希望把犹大省长暗杀了等等。那所以以斯玛利跟犹大亚门王可能这两个人就是为什么会串通，两个都有共同的一个利益，共同的敌人就是基大利。结果呢是以斯玛利把基大利暗杀了。但是我们已经说过了，耶利米一再的预言你要顺服巴比伦你就不会有遭难，只是所有的君王从约雅敬一直到西底家都是不听先知耶利米的话，所以以至于最后城被攻破，城被焚烧。那么表示说耶利米所说的话是代表神的，而且是会应验的，有权威性的。那照这样下来，犹大人应该悔改咯，哎呀，对耶利米来讲对神的话应该有敬畏的心咯。那如果是这样的话呢，像以斯玛利这种人还要再反抗这个巴比伦，然后搞出这种事情来讲，很奇怪，但是一点都不奇怪。当时的犹太人很多的人或者说多数的人根本对神对神的先知是毫无敬畏的，即使事情已经发生在眼前仍然是如此的，仍然是如此。那么这个以斯玛利只是代表其中一个样板，你可以看到他这个人是这样的情形，他对神的话就是硬着景象不听从，跟当时国家灭亡之前西底家王啊，还有当时的百姓都是一样。所以即使神的话已经应验证实了耶利米所说的这些耶和华所说的这个审判的信息是真的，他们仍然还是顽梗，还是悖逆不听从，所以造成这个悲剧。当然我说过在当时亚门国是在巴勒斯坦这个附近少数几个还没有，就是说巴比伦还没有去收拾掉的，事后当然是亚门国整个被毁掉了。圣经上曾经记载，当有一次这个巴比伦王亚布加尼撒来的时候，他到个地方，他还找他的一些，他们也是有异教信仰嘛，他算占卜，就是说我要去到耶路撒冷，还去亚门。结果那时候的指示是耶路撒冷，所以他就兵就到了耶路撒冷，就把耶路撒冷毁了，所以那时候他没有去亚门。可是这边收拾完了，然后再加上这种基大利的事件以后，你说巴比伦王会怎么样？他会饶过亚门国吗？当然不会。所以事后没多久亚门国整个国家就灭亡了，这是历史上的事实，圣经上就没有记载亚门国的事情了。但是以斯玛利这个人就代表了其中有一些犹太人，虽然神借着先知耶利米所宣告所有的预言都应验了，还是不悔改，就是不悔改。所以你说如果有什么事情发生会怎么样，好像我们今天说如果行了一个神迹人就会信神了，会吗？ 不见得，不见得。就当时这种情况下还是如此。那第二种人也是属于类似的，那些从北方啊犹大国北方来的献祭的这些人，把身体划破，好像很敬虔要来献祭给耶和华，可他们用的方式是一个异教的习俗，是圣经当中在生命记十四章在利未记十九章都明明白白的说，你们不可以到耶和华面前来的时候划破身体，好像一外邦人一样啊，是不可以的，他们是这样做的，表示说对他们来讲他们的信仰是一种混杂的。那以色列国已经灭亡了这么久了，他们虽然好像对耶和华神有一定的一种崇拜的心，可是整个的方式，整个敬拜方式却完全是异教的方式。那表示说当时的北方的这些以色列人，他们的信仰在当时以色列国没灭亡以前一直到现在这么多年下来，他们一直是采取这种混杂式的宗教，并没有真正的悔改。他们做的是要来献祭给耶和华，但是却不是讨神喜悦的这种方式。所以今天来讲，我们想要向这位神无论做什么表达我们的尊崇，我们的赞美，我们的一种对神的敬畏的心的时候，但是你要注意到神喜悦什么跟神不喜悦什么。如果你用的是一个神不喜悦的方式的话呢，献祭也好做什么也好，虽然看来很宗教上很虔诚，可是却往往相反，是神所不喜悦的。神不喜悦用一些所谓的异教的方式，把神跟别的神明好像列为类似的，所以这种情况，所以当时也有一种人是属于这样。那整个看起来就是说，在国破家亡的时候，在这种情况下，犹大以色列这些百姓到底对神会不会因为受到管教吃的苦头以至于悔改呢？第一个是像以斯玛利这种人，他所代表的不是一个两个人，是一群人，是属于这样子的，还是反对巴比伦帝国，不管先知怎么讲的，也不检讨反省自己的得罪神的地方。一种人就像北边的以色列那个地方来的那些人，好像敬畏神，却又采取一种神所明明白白说不可以这样做的事情，用这样方式想要来讨神喜悦。所以当时有没有所谓的，我们常说在战乱当中有一些无辜受害的人？我在整个圣经里面在提供一个图画，就是没有叫做无辜的，全部就是一丘之貉，都一个样。以斯玛利也好，或者那些被以斯玛利杀的掳走的那些人也好，有没有好到哪里去？等到下面就看到了，四十二章之后就是约哈南跟那些人也是完全一样的，无论对神，对于神的先知，对神的信息，完全没有敬畏的心，一意孤行。所以诗篇有一篇是提到说，神从天上查看地上有没有义人，有没有什么，一个都没有。因为一个都没有，我们觉得一个都没有，有吧，至少我总之一个都没有。在当时的情况，真的是在犹大国灭亡的时候，剩下那些人有没有真正敬畏神认识神的人，好像都没有。哎，你读历史下来就发现，那些所谓无辜受害被以斯玛利掳去甩来甩去那些人，哎呀，那些人是无辜的吧，他就发现这些人也是同样一种货色。所以以斯玛利是那种人，这种人是这种人，就发现全部一样，都是不敬畏神的。所以耶利米书二十四章里面，神就给耶利米看见一个异象，他说无花果，一些好的，一些不好的。好的呢，神说我就把他带去巴比伦了，所以被掳到巴比伦了反而是有好的无花果，但是留在耶路撒冷的全部是烂的不能吃的无花果。那现在我们所说的这群人就是留在耶路撒冷的，被杀的，被掳的包括在内，那剩下的呢，没有被掳的，没有被杀的，有没有好的？一个都没有，都是烂的不能再吃了。 所以当先知在讲这个信息的时候，当这个历史的事件摆在那里的时候，你就会发现残余留在耶路撒冷的难民几乎没有一个是敬畏耶和华的，没有一个是听从耶利米的话的。到42章你就发现剩下那些，我们就剩下那些总有一些好的还在那里吧，就发现没有。所以给我们那个什么的印象呢？我们今天的基督徒会不会从历史中学教训，或者说我个人的历史，或者是整个社会的国家的历史当中学到一些属灵的教训，有个真正谦卑悔改的心呢？我们常常是觉得当我们吃了亏了受管教了以后，我们就学乖了，会吗？所以历史学家常常说一句话，历史留给我们的教训就是从来没有人从历史学教训，这是历史的教训。我们常常重蹈覆辙，个人是如此，社会国家也是如此，明明这条路是走不通的，明明这条路是自取灭亡的，我们会一而再再而三的做同样一件事情。所以你就知道人的罪性，两次世界大战都是德国发起的，第一次打输了就应该学乖了，哎，第二次又打了又输了，那会不会有第三次？我们等着瞧了。当第三次会德国吗？那为什么没有学教训？我就说人类从来没有从历史中学教训，这个历史当中也是神在主导，所以我们从来没有从这些我们自己个人所经历的事情，或者社会国家所经历的事情当中真正得到智慧的心，知道神的心意是如何，不要做不讨神喜悦的事，我们往往不是如此的。所以我们在看这些犹太人怎么会做这种事情，我觉得哎呀，这种犹太人真是，我们在讲这种话的时候，在想这种事情的时候，别忘记我们可能就是他们当中的一个人，我们也会常常在我们做错了一些事情，知道不讨神喜悦了，然后我们可能有一个短暂的好像悔改，但是其实没有真正的悔改，然后我们会重蹈覆辙，我们会再来一次，那神就有一个更严厉的管教，那每一次的管教其实都要把我们纠正过来，盼望我们真的是学会真正在神面前的悔改。所以耶利米最后选择是留在这些犹大难民当中，他没有去到巴比伦，我相信耶利米还希望做最后一份努力，最后剩下的烂了不能再烂当中有没有几个人还可以挽救的。当然从耶利米书整个到最后写下来的话呢，我似乎没有看见在最后剩下犹太人当中又找到几个还可以挽救的，至少没有这样写了，只有他跟他的书记巴鲁，最后两个都是死在埃及。那反而耶利米的书，耶利米书这个书信是留下来了，但是多数读到耶利米书的人是在巴比伦被掳的那些人，包括但以理还包括别的人，他们读到了，那些人真正是悔改了，也读了包括耶利米的书，反而流亡到埃及的人后来在历史当中大部分都灭亡了。所以我觉得这段故事是读起来是很沉重，而且会让我们觉得是一个历史的叙述，一个故事对于2500年后的我们有什么特别的属灵意义和教训吗？我觉得是从历史的陈述当中让我们看见，即使在历史中神有一个作为，神也透过他的仆人讲了一些话，但是有时候人的心啊就是顽梗到一个地步，就是好像转不过来，就是转不过来，对神的话对神的仆人的那种心缺乏那种敬畏的心，没有敬畏的心当然就不会有悔改的心。盼望我们不是这样的人，而是我们从我们人生生活中所遭遇的所有事情能够圣灵给我们一个属灵的透视，看见神的作为，看见神的心意，然后向神回转，那就不一样。否则的话呢，就像这些犹大人经过这些战乱，结果又自己造成了另外一个悲剧。所以无论是以斯玛利所代表的以及那些其他的难民，我们说在42章以后你看到那些人，他 他们的反应是更让人觉得是不可思议的。他们请教耶利米到底神要怎么样，耶利米就宣告神的心意，他们说不听就是不听。所以这些人我觉得从某个角度来讲比以斯玛利还要罪加一等。所以这到下面42章以后我们就可以看到当时的这个整个的情况。所以我在读这些圣经的时候我也在想，哇，如果我在那个时代我会怎么样。还有那时候时代的那些犹太人完全好像对神的话对神的仆人所宣告的信息完全是不明白，还是死了心就是不愿意遵从的，到底是怎么回事，以至于自取其祸。盼望我们从这些圣经当中我们得到一个属灵的教训。我们一起祷告。天父，当你的话语呈现在我们面前的时候，真的是对我们的一个提醒，因为所说的不是2500年前的一个事件，所说的不是一些他们那种人，而可能就是我们或者我自己。因此求主帮助我们，让我们不要在这些事情上惹神的愤怒，一直到我们已经无可挽回的程度。主啊，因此求主借着这段圣经的历史的故事，让我们看见你的恩慈，你的宽容，但你的宽容是有极限的，是有一定的时间，一定的方式。主啊，让我们有个悔改的心，鉴察我们的心，让我们能够看见我们许多隐而未显的罪，而愿意在你面前向你悔改。垂听我们的祷告，奉靠救主耶稣基督的名，阿门。